教会是三一真神将他的儿女从世人中选召出来分别为圣所组成的团体，所以教会是永生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中的团契。
使徒彼得对神的子民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弟兄姐妹，你想通过圣经的真理来认识教会，并且在世上宣扬神的荣耀，过着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吗？
请听吕路加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论》。
各位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查考《教会论》。《教会论》是所谓系统神学基本要道里面的一个主论，主要的系统的研究整本圣经对于教会的启示和教导。这24课里面，我们会一起来查考圣经，来看教会的定义、教会的本质、教会与三一真神的关系、教会的特质、教会的层面、生活，还有教会的标记、教会的使命、教会的组织结构、教会里面的职分，以及教会里面的执事，有话语的执事，有治理的执事，也有词汇的执事。我们也会一起查考教会里传讲神的话语，圣道是神施恩典给我们的媒介，以及所谓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也是神在教会里施恩给我们的媒介。整个24课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启示，根据圣经神的话语所教导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的这段时间之内，我们一起来学习从圣经来看清楚教会的本质，使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生活侍奉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明了，我们实在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叫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可以知道如何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靠主恩典，为主打美好仗，做美好的见证，守住所信的道，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第一讲导论。所谓教会是神的子民被呼召与世界分别出来所成的团体，我们都是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都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正如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第12节到第13节所说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段经文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因着圣灵得重生受洗，就加入基督耶稣的身体，成为基督耶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这是神伟大奇妙的救恩实施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也是实施在教会里面。因此就教会团体层面而言，我们不只是个人重生得救属于基督，更是在基督里所有神的儿女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一个身体，一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父，显明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合一性。正如以弗所书第4章1到6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既然蒙了拯救，蒙了恩典，蒙召，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就要和所蒙的恩是相称的。原因何在呢？原因是我们在主里面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无论做每一件事都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讲到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们蒙召同样一个召，同样一个指望，同一位救主，一主一信，同样的信仰，同样的洗礼，同一位真神，就是众人的父，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是基督荣耀的身体，这就是教会的真正意义。所以关于教会这个团体，跟世上其他的人类团体有很大的分别，因为只有教会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教会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子民组成的团体。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基本上说到教会有两大点。第一个，教会是神的同在所在，教会是神的居所。当然，这位伟大奇妙真神，至圣至荣，可敬可畏，他远住高天之上，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虽然他高过诸天，然而他也愿意住在谦卑痛悔人的心中，他愿意和他的子民同在。所以这位神既是超越的神，他也是临在的神。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感谢神，神在圣经里面借着会幕和圣殿的建造，表明这个宝贵的真理，那就是他愿意住在属他的子民中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脱离这个为奴之家，被奴役的所在，得到拯救，来到旷野，在西奈山，神选召摩西上山40昼夜，告诉他如何建造会幕，以及颁布律法，带领以色列人来过合乎神心意的圣约里面的生活。那么会幕呢，是这个神子民在与神所立的圣约里面的一个关键，因为会幕表明了神乐意住在神子民当中。所以这是所谓的以马内利的真理，就借着会幕表明出来的。神乐意住在我们当中，主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是圣经一贯的真理。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说，我要收纳你们做我的儿女，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们的子民。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真理，从旧约历史进到新约里面，到最后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在终结的时候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子民。所以以马内利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最主要的救恩的核心。感谢神，他愿意住在我们中间，他愿意与我们同在。关于会幕，也是后来的圣殿，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所有在会幕里面的摆设都表明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如何与人同在，都是预表耶稣基督，也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举会幕中所摆设的几方面来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还有陈设饼的桌子。那当然在圣所外面院子里有祭坛，有洗濯盆，这些都表明要经过献祭，要经过洗洁，才能来到圣所里面与神相会。特别要到至圣所里面有约柜，代表神亲自的同在。神对摩西说，我要在约柜上的两个基路伯当中和你会面。那么大祭司 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可以来到神面前。平常呢，在圣殿或者会幕的外院，就在那里献祭，罪得赦免。圣殿或者会幕的里面，灯台和陈设饼也都是要表明神要与人同在，灯台要发光，而且这光不能熄灭，这表明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而且他是众光之父，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而来，在他的光中我们才得见光。所以灯台就是预表基督耶稣就是世界的光。既然神与他子民同在，神的真光就临到我们，我们活在他的光中，这就是圣所中灯台所要表明的真理。圣所的灯是永远不能熄灭的，因为这要预表神就是光，他是永远的光，他是真光。那圣所里面不断有光，就显明神与人同在，人又活在光中，这正是新约里面所要表明的真理。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跟随他走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那么在新约里面显明真正圣殿就在基督耶稣里的教会，所以耶稣以他自己身体为殿，而且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曾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这个字就是在旧约里面讲到会幕同一个字，所以这个住表明耶稣住在我们当中，他与我们同在，这也正是旧约里的会幕所要表明的真理。我们看见会幕里面陈设饼则是代表神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陈设饼的桌子上放着有十二块饼，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昼夜活在神面前，仰望神的供应，神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耶稣自己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跟从我的必定不饿，永远不渴。所以会幕里面的这些摆设响金灯台显明神就是光，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全的实现了，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会幕里面的陈设饼的桌子表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神面前，领受神所赐生命的粮，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这样说来，整个会幕里面的设置就要显明神与人同在，预表指向神在基督耶稣里与我们同在。所以教会呢，也就是旧约会幕所预表的，主耶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被建造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第二十节所说的。所以从旧约我们看到会幕还有圣殿都显明神愿意和他子民同在，而且神的子民有了神的同在才活在光中，才有生命的粮可以得到供应，这是何等的宝贵。新约的教会就是神的居所，神与我们同在，活在神的家里教会里面，就满有真光也满有生命的粮，感谢神。第二呢，我们要看见教会不只是神的居所，也更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如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使徒彼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称呼神的儿女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一段话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就出现了，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他像老鹰背着小鹰从埃及地把他们招出来，特特来归属于神，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以色列人要在万国中做祭司的国度，他们是圣洁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属乎神，要在万民中为神做见证。那这是神选召以色列人，与埃及人分别出来，与迦南地七族的人分别出来，原因所在，那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国度，属神子民，要在万民中为主耶和华做见证，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旧约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会众，新约神的子民教会，是被神所拣选的子民。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是他主权的爱中所拣选的。根据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神在万事以先，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得神儿女的名分，我要成为圣洁。所以可见这个拣选是神在万事以先的预定拣选，是神的主权。所以呢，我们感谢神，神选召了我们，这何等大的指望。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就说到，恳求圣灵保惠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教会蒙神选召有何等的指望，并且神在教会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不但如此，神要向教会他的儿女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神主权的拣选，在万事以先的预定，因此我们就有确信教会不会被神丢弃，因为神的拣选不会遭受挫折，因为神的主权一定要成就他的美意，神所拣选的儿女一定会蒙神拯救到底，神所拣选的绝对不会被神丢弃的。当然我们看到旧约历史，看到以色列民是失败了，他们没有向万国传福音，反倒被迦南人同化，以至于他们也拜偶像，甚至亡国和被掳。但是使徒保罗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虽然以色列人是失败了，是犯罪远离神，但是神并没有失败，因为神所拣选的人，神还保守七千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那这些人是作为真正的余民，余剩的民，那么这些人是属乎神的，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神并没有丢弃他的百姓。人会失败，但神不会失败。我们看见，所以神借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不断告诉我们，真正属他的人蒙神保守，必定蒙拯救到底。外表上受了割礼，但心没有受割礼的，甚至拜偶像远离神的，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真理，神不会丢弃真正属他的人，这是我们所确信的。而我们所谓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同样接在同一条树根上，因此在新约里属神的子民，真正蒙神拣选的人，和旧约里面真正属神的子民蒙神拣选的人，这些人没有遭受丢弃，神所拣选的一定会得救到底，所以神的主权，神所拣选的没有遭到挫折。既然在旧约里面神所真正拣选属神的子民这些愚民没有遭到挫折，何况神所拣选的教会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旧约所说的愚民，就是愚剩的民，也就是新约里面所说的教会。真正的愚民呢，我们看到是忠信良善的，如果这个字单数来说，在原文是指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愚民，跟其他失败堕落的以色列人不一样。当这个愚民是在复数的用法上呢，是众数，这是指属于耶稣基督的子民，是剩下来的，就是没有拜偶像的，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我们记得当以利亚在伤心失望的时候，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但是神对他说，不是的，我还为自己的名的缘故保守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虽然以色列大多数人都拜偶像堕落跌倒，大多数神的子民都失败，连大卫也有失败跌倒的时候，但只有耶稣基督通过了生命的测验，顺服的考验，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在苦难中学会了顺服，就为属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耶稣基督是那真正的渔民，我们因着与他连结，所以也成为渔民。这是宝贵的真理，这是救恩的信息。渔民的观念是旧约和新约一连贯前后一致的重要的观念。教会是这个世界所剩余下来的人，不和世人走同样的道路，因为今天的世人根据以弗所书2:1说到，世人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顺从今生今世的风俗，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本为可怒之子，遭到神的愤怒的审判。但是教会是神所拯救出来的子民，他们是渔民，因着与主耶稣基督联合，就成为神子民团体。所以换句话说，神的渔民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被拣选的人，也就是教会。那么关于这个渔民剩余的人，被分别出来的人，剩下的人，这个真理在以赛亚书6:13，在以赛亚书10:20-23，在罗马书里面使徒保罗引用以赛亚书在9:27说得很清楚，这个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在世人看来是万物的渣滓，是剩余的人，是和世人不走同样道路的人，这些人就神所拣选的人，在新约里就是教会。主耶稣在福音书里告诉我们说，那引到灭亡的路是大的，那门是宽的，那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那路上的人也比较少，所以我们要进窄门走窄路，我们是剩余的民。那这些观念清楚表明，是神所拣选的儿女才是教会，蒙召的多，但是选上的少。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他，乃是他拣选了我们。换句话说，神的主权的拣选使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能够悔改相信，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教会的存在，教会就是一个见证，表明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组成的团体。关于教会这个字，在原文是 Ecclesia， 就是被呼召出来的子民所组成的团体。关于这个宝贵的真理，让我们有一个确信，那就是既然神在万事以先已经预先爱我们，预定我们，正如罗马书8:28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神行作万事，使万事达到个目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被召的人正是教会这个字的基本定义，蒙召被召出来与世界分别所成为的神的子民团体。这个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行作万事，叫学习爱他的人来得福蒙益处。因为神预先所知道人，预先所爱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要我们来学习和主耶稣一模一样。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召他们来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就叫他们得荣耀，这都是同一批人。所以在神的永远的计划里面，因着他的大爱，他预定拣选了教会，所以教会实在是神的居所，神的同在，也更是神所拣选子民组成的团体。那么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从这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是神救恩计划的实现。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充满了感谢，我们是何等卑微有限的人，神的爱既然临到我们， 甚至在万事以先，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主耶稣也就被差遣来到这世上，2000年前为教会舍己，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买赎了教会，特特属他，教会就成为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活在教会中，虽然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教会里面的人是有软弱，是有失败，但是神是永远得胜的，他不断借着这个水，借着道来洗净教会，要除去教会一切的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好叫教会越来越成为基督的心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今天我们活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我们活在教会，我们在这世界上就要活出这样美好的见证。世人从哪里能看见神呢？看到神的同在呢？就要透过教会，因为这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若是没有教会，我们如何能够听到福音信主得救呢？若是没有教会，信主得救以后在哪里生活呢？感谢神，他选召教会成为他的家，成为他子民的团体，成为他同在的所在。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信靠神，属灵生命成长，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教会是神的居所，教会是神所拣选子民，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为了要做成救恩，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死在十架，从死里复活，为了买赎教会，赐给教会新的生命。那这个是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传于万邦。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主内弟兄姐妹，在教会中过敬虔的生活，学习过圣洁生活，求主保守我们教会，真是活出这个分别为圣的身份，是神的子民，是蒙神呼召出来的团体，彰显有神的同在，好让主耶稣真光能够照亮世界，好让主耶稣的福音可以传开。教会的使命真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如果我明白圣经所说这样宝贵的真理，我们就为神的奇妙的救恩计划，神为教会在万事以前所安排的，献上最大的感谢。因为神百般的智慧，在从前所隐藏的创造以来的奥秘，如今就是教会显明出来了。他让基督耶稣在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在教会里显明他是那荣耀的盼望。感谢神，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万事以先预定拣选教会，又差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教会舍己，又为我们复活，靠着圣灵，教会可以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愿你使用今天我们活在教会中为主发光，宣扬你那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的美德。以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吕路加牧师，谢谢您的收听，愿主与你同在，我们下期再会。